武当派的掌门人马真听周中英讲了这番话之后，扑通的一下子，这道爷他跪下了。他这一跪下，可把周围的这些人都给惊吓住了。为什么？大家心想，哎呦，这老爷子怎么跪下了？这怎么了？这马真跪在那儿，就冲着周中英就说了，眼睛也瞧着陈家洛，哎，我呀是给你们这一跪替我这师弟谢罪来了。各位，我这个不成才的张师弟所作所为实在是天所不容啊，我愧当武当掌门人，我不能够及时的清理门户，没有脸见天下的武林朋友，我对不住众位呀。这马真说到这里，抱完拱手，冲着众位这一作揖，眼睛里边含了泪了。他这么一来，大家伙心里边都为之一动。就听马真对这陆飞青就说了：“陆师弟，你把我的意思向各位说吧。”陆飞青说：“诸位，我的师兄呢，知道了我们这位张大人的好德行之后啊，那是气的吃不好睡不安呐。不过呢，总是念在已经过世的师父的份上，斗胆向各位求一个情，求各位能够暂时饶恕我这个姓张的师弟他的这条命。”这个时候，群雄眼望着陈家洛和周中英，就等候这两个人说话了。陈家洛心想，我不能自己慷慨呀，周中英老爷子刚才把刀都横到那儿了，铁胆庄人家家产尽绝，儿子也亡命，这个事可不是个小事啊，我得等着周老英雄说话，听听他怎么办。所以陈家洛站在这儿一言不发，他眼睛瞅着周中英。周中英看到这种情况，老头子把这刀往地下一戳，哎，说实在的，要论他烧庄害子之仇，周某只要是有这三寸气在，我就饶不了他，我不能跟他善罢甘休。他停了一停，接着又说了：“可是马师兄，既然您这么说，那我就教您两位这个朋友吧，前世一笔勾销。”老头子一说出这句话来，这周琦在旁边不服气呀，爹。这周琦还要往下说，周中英用手摸了摸他的头发：“孩儿啊，孩儿啊，算了算了，冤仇宜解不宜结。”陈家洛在旁边就接着说了：“周老英雄既然这么宽宏大量，他冲着马陆这两位前辈就讲了，两位前辈，我们红花会也向周老英雄学，这就叫既往不咎。”马真和陆飞青向着众人是团团作揖：“哎呀，既然是如此说来，我们时时是感激不尽呐。”吴尘老道在旁边冷冷地说：“马道兄，这回呢就算了，不过要是您这个师弟他继续再接着为非作歹，马道兄您说那得怎么办呢？”马真说：“他如果继续敢为非作歹，贫道我自有办法。贫道从今往后，我对他有严加管束，我让他痛改前非。如果他要继续作恶，除非他先把我杀了，不然的话，我第一个就要了他的命。”大家伙一听，这话说到这份上，也就可以了。 群雄一听马真说的是斩钉截铁，大家谁也不言语了。马真说，现在我就带他回武当山，我让他闭门思过，陆师弟留在这里帮着一同相救文死当家的，贫道封建已久了，我不能跟着大伙一起效劳了，要请各位谅解，等文死当家的脱了险，陆师弟呢，你给我捎个信儿来，我呢也就放了心了。我那个徒儿于雨桐怎么没在这里呀？陈家洛说，哎，十四弟跟我们在黄河边失散了，后来听说他受了伤了，有一个女子相救，至今不知道下落，一等救出四哥来，我们马上就去探听他的消息，道爷您尽管放心吧。马真说，我这个徒儿啊，人是挺聪明，可就是有点少年狂放，不够稳重。陈当家的，您多多的照应，多多的指教吧。陈家洛说，您这把话说哪去了，我们兄弟之间是患难相助，有过相归，都是跟亲骨肉一样，十四弟精明能干，大家是极为器重的。马真说，今天这个事儿，贫道实在是感激不尽呐。陈当家的，周老英雄，吴陈道兄和各位先帝，将来要是路过湖北，务必请各位到武当山上盘桓小住几日。大家伙一听，好好好。于是马真对这张昭仲就说了，怎么着，你还想在这儿待着吗？走吧。张昭仲这个时候一看，自个儿那把凝碧剑呢，已经被骆冰插在了背后了，刚才的那个剑不是掉地下了吗？现在他再一想找那剑的时候，一看没了，往周围的人群里边一看，呀，我这口宝剑怎么在骆冰的背后啊？这是保兵器呀，他舍不得呀。这阵张昭仲心想，这个剑要他背上，我还不好要了。这阵你说我要是要，他要说不给，现在周围都是我的仇人，谁能向着我呀？干脆吧，走就走吧。牙齿一咬，掉头就走。马真和张昭仲两个人一起下了山了。他们走了之后，大家伙这才问起陆飞青，说，陆爷，这么长时间您没露面，这些日子您都上哪儿去了啊？这陆飞青就跟大伙讲了，原来呀，他在黄河渡口和群雄失散，寻找李元芷又找不着，他心里想，这李元芷是个官家的小姐，为人又伶俐又机警，绝不会有什么凶险，眼前的关键就是在张昭仲这个身上，这个人实在是本派门户的凶辱，所以他南下湖北去请大师兄马真出山。赶到了北京一问呢，得知张昭仲已经到了杭州了，所以他和马真两个人又匆匆的南下，这么几个转折，因此就落在了红花会群雄之后。他这么一说，大家也就明白了，众人一边谈着一边走，走下了山来。陈家洛对着王维阳和韩文冲就说了，二位请便吧，咱们再见了。王维阳当时一抱腕，陈当家的，再生之德永不敢忘啊，今天亏了有你们来了，要没有你们来，我这条老命就让这张昭仲把我给活埋了。陈家洛听到这儿，哈哈哈哈，嘿，老爷子，你也不必感谢我们呐，我们呐也有对不住您的地方。王文阳说，怎么的？怎么还有对不住我的地方？ 陈家洛说，事到如今呢，有两件事儿，我得请老英雄您原谅。您先说能不能原谅我们。王维阳一听，哎，这什么话呀，哎，你们救了我的命，怎么还说要让我原谅你们呢？哎，
陈家洛是这么说吧，您先说原不原谅。
王维阳说，救命之恩我都报答不过来，我还有什么不原谅你们的，尽管说，什么事儿我都原谅。这个时候陈家洛就把他们假扮官差劫夺玉瓶，挑拨他和张昭仲比武这个事儿，都原原本本的给说出来了。整个这番话说出来之后，王维阳一听，这王维阳那是老镖头久创江湖的人，向来那个性格就是豁达大度很豪迈，这次死里逃生应该说把这事情看得就更淡了。听陈家洛把这些话说完了之后，王维阳跟着也笑了，哎呀，哈哈哈哈，我说陈当家的，我佩服你，服了你了，你们这个事儿办的一点都没漏，居然把我都给骗了。我说你跟那个张昭仲说话那个样子，我就知道啊，你这个统领是冒牌的，嘿嘿，真是英雄出在少年呐！我这个老头临老临老还学了这么一招，看透了你们这招真不容易，年轻人会办事儿，咱们这叫不打不成相识。虽然我跟姓张的比武是你们挑拨的，可是我这条性命是你们救的，可是通过我们两个这一比武呢，这个姓张的是个什么人我也认识他了，你们是什么人我也认识你们了，我愿意跟你们这伙年轻人交这个朋友。哎，等我们正事了结了，大家伙痛痛快快的喝几杯。说着话就到了湖边上了，他们坐船来到了马家。陆飞青啊，就把王维阳身上所中的金针用吸铁石一个一个的都给他吸出来了，然后给他上上了金疮药。折腾了老半天，日已偏西，这个时候马善军到这儿来报，我说当家的，跟您讲啊，这工程啊可是干了一大半了，估计再过三个时辰就完工了，您可就得安排了。陈家洛一听，哦，够快的，马大哥您可辛苦了，现在就请十三哥您去监工吧。蒋思根一听答应着走了。陈家洛转过身来对王维阳跟韩门冲就说了，贵局的镖头伙计我们都好好的款待着，不敢怠慢，两位何不带着他们到西湖上去玩玩呢？啊，小弟我过个一两天再专程跟各位接风赔罪。王韩两个人一听连连说，哎呀，不敢不敢，王维阳这个人那毕竟是老于世故啊，一看红花会的人出出进进来来去去特别的忙，心想大概是他们正在安排搭救文泰来，心想自己此时要是外出啊，他们图谋的事情如果成了功倒也是罢了，万一要是成不了功泄露了机密，说不定还要疑心自己向官府告密了。所以王维阳想到这里就说了，哎，我呢年纪大了，受了这个金针的内伤啊，简直有点盯不住了，就想在贵处打扰休息一天，怎么样？陈家洛一听，悉听尊便，恕小弟我可就不陪您了。王维阳跟韩文冲两个人有马大挺陪着就上里边去了，跟这个镖头汪浩天跟他见面去了。王维阳约束着镖行众人 不要脱离了马宅，不许出这大门。为什么？怕被人家猜疑。这心里边忐忑不安呐，暗想，倘若是红花会他们打救文泰来要是失败了，官府到这来捉人，发现自己跟这帮匪徒混在一起，那我就是把西湖水都淘干净了也洗不干净自己了啊。所以这个王维阳心里边这想法很复杂。这个时候前边红花会的众人吃完了饭之后各自回房休息，到了酉时，小头们来报说地道已经挖进了提督府，前面有一块大石头挡路，正转向往下边挖呢，要绕过这个大石头再挖进去。陈家洛跟徐天红分派人手，谁攻左谁攻右，谁接应谁断后，一一的都安排妥当了。说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就是徐天红和陈家洛两个人商议的救人之计。这个计策他们可真动了脑子了。挖地道，通过地道挖进这个提督府去救文泰来。所以这个时候到了酉时三刻，小头们又来报说挖到铁板了，怕里面听着动静，说暂时呢就不挖了，怎么办？陈家洛说既然如此，先停一下，再等一个时辰，等着夜深了之后咱们再动手。大家伙就都坐在这儿干等啊。这一个时辰那现在的说就是俩钟头啊，这两个小时要是有事儿干那觉得一晃就过去了，没事干在这干等且不到呢。但是等来等去终于等到了一个时辰了，马山君就说了时辰到了，群雄一起而起，分批走出了大门，各自都乔装改扮，暗带着兵器，陆续到提督府外的一所民宅会齐。这个民宅呀、就是地道的入口，这家民宅早已经给重金把这家的住户都给迁走了，现在这屋子里边就是地道口。蒋思根一看众人都来了，低声跟说了，诸位跟你们说啊，这一带清兵巡逻的特多，我跟你们讲千万别闹出什么动静来，要是闹出动静来咱们这个事儿可就砸了锅了。蒋四根手里面拿着这铁桨就在地道入口这儿站着，诸位开始往下走，鱼贯而入，一个顶一个的啊，群雄一个个的就下了这地道。这个地道啊觉得特别深，杭州那个地方地势比较矮，而且水多，地层底下含水量比较大，这个地道里边呢有水，水深开始到了槐子谷这儿，等到他们往里走钻过了这块大石头的时候，这个泥水就更是深了，越走越深，深到什么程度，这水齐胸了，几乎是趟着水往前走。尽管这样谁也不出声，走了有数十丈，到了尽头了，七八名小头目手里面拿着火把拿着铁锹在那儿等着呢，一看总舵主到了，大家伙低声就说了，总舵主前面就是铁板。陈家洛一看动手吧，这些众头目马上抖擞精神把这铁锹一起就开始挖，不久就把这个铁板旁边那个石块给撬开了，再掘掘了一会儿的功夫，就看这一块大铁板整个边上都露出来了，绕过这个铁板前边就是甬道，群雄走进甬道直接就走到了押文泰来的那个内室， 到了内室，这也就是甬道的尽头，一看这有个铁闸往下垂着，魏春华赶忙就按旁边那八卦图的那个机关，可是按那个机关没想到这个铁闸纹丝儿不动，好像这个机关失灵了。
徐天宏当时心里想，不好，马上吩咐八弟九弟快去守住那个地道的出口，防备敌人另有诡计。
杨成歇和魏春华两个人应声走了。这个时候几名小头目把这个铁闸旁边这个石块就交给了
众人，一起用力
把这一座大铁闸愣是给抬起来了。铁闸上有铁链子，还有巨石相连。
骆冰呢，这个时候举起这口凝碧剑，咔咔咔几下子把铁链子就削断了，当先第一个就冲进了屋内。可是骆冰进屋一瞧，这心里边立时忽悠一下子，
怎么了？一看这屋子里边空空如也，文泰来没了，没在这儿压着。
骆冰三番五次的失望啊，这个时候是再也忍不住了。
这骆冰当时坐在地下是放声大哭，周琦想要过去劝他，周中英呢一伸手把他就拦住了，
别劝他，让他哭吧，哭开了就好了，他现在积存在心里边的委屈太多了。
这个时候陈家洛一看室内别无出路，接过这口凝碧剑就去刺张昭仲上次从其中逃脱的那个小门。那个小门是钢铁锁住的，他用这个凝碧剑砍了几回，砍出了几道缝，但是那门后头又有巨石。徐天宏在旁边说，
我告诉你啊，这个李可秋怕咱们劫牢，多半啊已经把四哥换了地方了。
陈家洛说，换地方了，走，咱们干脆就攻进他的提督府去，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四哥找着。